刘平、地监祭、郭尊父、仁福、王圭、武英、桑义、耿父、王仲宝父。刘平，字世恒，开封祥符人。父亲刘汉宁跟随太宗征讨河东的可兰、献州，多次升迁至崇仪使。刘平刚强正直，行侠仗义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读书能强记。考中进士，补任无锡尉，攻击盗贼，杀死五人，升任大理评事，担任鄢陵知县，调任南充知县。夷人侵犯御景监，转运时让刘平代理泸州事务，刘平率领当地壮丁3000人击退了他们。祭祀焚阴后，升任本四丞。回来时路过安州，遇到十几个盗贼，刘平发箭射死3个贼人，其余惊恐逃散。因寇准推荐，人殿忠诚至泸州，夷人因前次失败而畏惧，不敢骚扰边境。召入朝廷，受任监察御史，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被丁谓记恨。过了很久，受任三司盐铁判官、河北安抚使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、陕西转运使。与副使讨论事情意见不合，调任之襄州。仁宗即位，升任侍御史。当初真宗知道他的才能，准备重用他。丁谓趁机说，刘平是将门之子，一向懂得军事，如果派他统领西北，可以制服敌人。后来张献太后想起丁谓的话，特意改任他为衣库使，至滨州。蜀户明珠、摩弥族多次反叛，刘平暗中派兵杀死数千人，因攻坚任滨州刺史，敷延禄兵马前辖，调任金元禄兼知魏州。胡泽任陕西都转运使，刘平上奏说，胡泽是丁谓的同党，如今我隶属他的部下，担心被罗织罪名，调任汝州，改任淮南、江、浙、金湖制置发运副使，走了几个驿站，被召回，正式受任信州刺史，知雄州。任职四年，升任新州团练使，知承德军。景佑元年，受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永州防御使，知定州，调任环庆路副都总管，晋升侍卫、青步军都虞后。上奏说，元昊将要反叛，应当严加防备。不久因醉酒打破门锁进入兵器库，被转运使苏琪弹劾，撤销管军职务，知同州。尚书为自己辩白，被召入朝廷询问情况，重新任部军都虞后，知澶州。当时议论堵塞黄河，而刘平说自己不懂河工事务，于是调任沧州副都总管。当时吕夷检任宰相，御史台和谏官多次议论政事缺失，刘平上奏书说，我看到范仲淹等人诋毁大臣，这一定有重要人物授意范仲淹等人，想要驱逐大臣而取代其位。我在真宗朝任御史，回想当时的同僚，没有听说有奸邪朋党伪装忠诚卖弄正直，所作所为像这样的。我担心小臣凭借浅薄的文才和微末的技艺，偶然得到显赫的任用，不懂得朝廷的典章制度，而议论政事逐渐蔓延，竟涉及管军的将校。况且五人的进退与文臣不同，如果挑剔短处，胡乱检举弹劾，就会使人心动摇而结下怨恨。希望明确告谕御史台和谏官，不要让他们超越职权，仍不许他们互相引荐。如果缺员，则朝廷自己选择忠厚纯正、德高望重的人任用。议论的人认为这是迎合吕夷简的意思，改任高阳关副总管。宝元元年，以殿前窦虞后的身份任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。适逢元昊反叛，升任雍州观察使，仁敷延禄副总管兼敷延、环庆路同安抚使。不久接任管沟京元禄兵马，晋升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晋将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献上攻守策略说，五代末年中原多变故，只有制服西戎做得对。中原不曾派遣一旗一族远驻边塞，只是任用当地豪强中被众人信服的人，封给他们州邑，征收的赋税收入足以供养军队士兵，因此没有边境的忧患。太祖平定天下，鉴于唐末藩镇势力强盛，削夺他们的兵权，收回他们的赋税收入，从节度使以下按等级发给俸禄，如果地方有警报，就统帅军队出外征讨，事情结束则士兵回到禁军宿卫，将领回到本镇。那些边境地区世袭的应当与此不同，却错误地把朔方李宜兴、灵武冯继业也全部迁到内地。从此灵州、夏州依赖中原戍守， 千里运粮，军民都陷于困苦。后来灵武失守，而赵德明害怕朝廷问罪，愿意做藩臣。当时如果只放弃灵州、夏州、随州、瀛州、以山为界，就没有今天的祸患了。却把灵州、夏州两州及山界的藩汉民户都授给赵德明，所以他蓄养士兵，训练军队，逐渐窥伺边境空隙，敷衍、环庆、金元、秦陇因此不能放松防备。如今元昊继承国家，政令刑罚残酷，众叛亲离，又与古斯洛结怨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。我听说敌寇不可轻慢，敌人不可放纵。如果元昊不能自立，另有酋长取代他，西面与古斯洛重新讲和，北面勾结契丹互为表里，那么用什么来制止他们的侵扰呢？如今元昊国势未强，如果乘此机会用敷衍、环庆、金元、秦陇四路兵马分兵两路，加上藩汉弓箭手，可得精兵20万，三倍于元昊的兵力，转运200里粮食，不出一个月可以夺取山界、洪州、幼州等地。召集当地豪强，用官职笼络他们，从防御10以下、40以上按等级封赏，供给一路金帛。又用当地人补充将校，使勇敢的人贪图俸禄，富裕的人安心在家，不到一个月人心自然安定。再派使者告谕古斯洛，授给他灵武节度使，让他骚扰黄河外的部族，来困窘元昊。又出动灵州、抚州、石州的藩汉步兵骑兵，猎取河西的部族，招降他们的酋帅，离散他们的部众，然后以大军跟进。元昊不过像老鼠一样逃窜，成为穷寇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呢？况且灵州、夏州、随州、瀛州土地不产五谷，人们不熟悉险阻，每年所需的粮食都从洪州、幼州取足。而洪州、幼州的羌户强劲勇敢，善于作战，下人倚仗他们作为心腹。我们如果得到这些地方，以山为界，平高巨险，下看沙漠，分别建立保障，酌量用戎兵镇守，这是天险。朝廷的谋划不知出此，却争夺灵州、夏州、随州、瀛州，连年调发，劳师费财，以致中原疲惫，小丑猖獗，这是义臣的罪过。如今朝廷或许赦免元昊之罪，更加表示宽容，不止驻军增多，经费尤其巨大。万一元昊暗中勾结契丹，互为犄角，则我们一身二病不能同时治疗，必然先治轻的，后治重的，如何裁减军队来应对河北？请召见边境大臣，与二府商定防守的长远策略。奏书呈上未得答复。适逢元昊大举进攻保安军，当时刘平驻守庆州，范雍写信召刘平，刘平率兵与石元孙和军赶赴土门。不久又有人报告敌兵攻破金明，包围延州，范雍又召刘平与石元孙救援延州。刘平一向轻敌，督率骑兵昼夜兼程行军，第二天到达万安镇。刘平先出发，步兵随后跟进，夜里到达三川口西十里处扎营，派骑兵先赶赴延州争夺城门。当时傅延禄驻伯都监黄德和带领2000多人驻扎在保安北面的碎金谷，巡检默契正郭尊各自率领所部分别驻扎，范雍都召他们作为外援，刘平也派人催促他们出发。次日清晨，步兵未到，刘平与石元孙返回迎接他们。走了20里，才遇到步兵黄德和、默契正、郭尊所率兵力全都到达，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结阵东行5里，与敌军相遇。当时平地雪深数寸，刘平与敌军都不成眼越阵相对。过了一会儿，敌军涉水不成横阵，郭尊及中左王信逼近攻击，不能攻入。官军一起进攻，杀死数百人，敌军才退。敌军又用盾牌掩护布阵，官军再次击退他们，夺取盾牌，杀死俘获以及溺水而死的敌人数千人。刘平的左耳、右颈中流箭。傍晚，战事呈上首级及所获战马。刘平说：“战斗正紧急，你们各自记下，都会重重赏赐你们。”话未说完，敌军用轻兵逼近作战，官军后退20步。黄德和位于阵后，望见军队后退，率领部下逃跑去保卫西南山，众人跟着他，全部溃散。刘平派他的儿子刘一孙骑马追赶黄德和，抓住马缰绳说：“应当勒令军队返回， 合力抗敌，为什么先逃跑？黄德和不听，驱马逃往甘泉。刘平派军校持剑拦截，留下士卒，得到1000多人。转战三天，贼军退往水东。刘平率领余部保卫西南山，建立7座栅栏巩固防守。敌军夜里派人敲打栅栏，问大将在哪里，士兵不回答。又派人伪装成戍卒，传递文书给刘平，刘平杀了他。夜里4更10分，敌军环绕营寨呼喊说，像这样的残兵不投降还等什么。天亮时，敌军首领举鞭指挥骑兵从山上四面合击，将官军截成两段。于是刘平与石元孙都被俘虏。当初黄德和说刘平投降了贼军，朝廷派禁军包围了他的家。后来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在河中府设立监狱，派庞吉前去审问，全部查得实情，于是释放了他的家属。黄德和因罪被腰斩，而延州的官吏百姓也到朝廷申诉刘平战死的情况，于是追赠朔方军节度使监事中，谥号壮武，赐给信陵方宅地，封他的妻子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，子孙及诸弟都优先升迁未任官的录用。后来投降的羌人大多说刘平在新州未死，在贼中生有儿子。等到石元孙归来，才知道刘平作战时被俘，后来死在新州。弟刘坚济，刘坚济字宝臣，因父亲恩应补任三班奉职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读兵书能懂大义，任襄州兵马监押。汉江报长刘坚济脱衣涉水，率领众人保卫城池，州城赖以保全。升任阁门之后，雄霸州界河巡检，调任晋、降、泽、潞都巡检使。年成饥荒，太行山多盗贼，擒获200多人。改任左侍进、敷延禄兵马都监，代理之保安军，历任同提点陕西、河东行御，调任之龙干城。下人侵犯边境，号称数万，刘坚济率兵1000多人转战至黑松林，击败了他们。适逢其兄刘平战死于三川口，特别受任内殿重班知元州。入宫辞别，仁宗慰问勉励他说，国忧未除，家仇未报，不可不尽力。蜀户明诸族反叛，诸将想要迅速讨伐，刘坚济只是每天纵情饮酒击球，假装不知此事来疑惑他们。不久叛军自行溃散，于是追击袭击，射杀其酋长，收起余众归来。调任宁州，攻破晋司瓦寨，调任夫州。元号称藩后，调任紫葵路前辖，又调任知镇荣军。刘坚济管理下属严苛急躁，转运使说士兵心中多怨恨，请求调他到内地。改任金元路前辖，又任知宁州，又任知元州，调任冀州、广信军。多次升迁至文司使、惠州刺史、河北原边安抚副使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统管勾三班院，出朝任知雄州。在此之前，边境百姓因避罪逃亡的，契丹就收纳他们，守将怕惹事不敢追问，刘坚济全部发文书责令归还。调任冀州，过了1个月，改任新州，又管勾三班院，去世。郭尊是开封人，家族世代以武功著称。郭尊年少时隶属军籍，逐渐升迁至殿前指挥使。乾兴年间改任左班殿职，并带路巡检，升任右侍进、庆州柔远寨兵马监押。召入考试骑射，成绩优等，升任左侍进、阁门之后，任秦州三阳寨主，调任延州西路都巡检使。元昊侵犯延州，郭尊以皮将身份隶属刘平，与敌军相遇，策马冲入敌阵，杀伤数十人。敌军派出骁将杨炎要抵挡郭尊，郭尊挥铁杵击破其脑，两军都大声呼喊，又持铁枪前进，所向披靡。适逢黄德和率兵先溃，敌军战斗更加激烈。郭尊奋力攻击，决心必死，独自在行伍间出入。军队稍有退却，就重新骑马殿后，又持大槊横冲直撞。敌军知道不能抵挡，派人拿大卷锁力在高处拦截郭尊的马，都被郭尊砍断。于是放纵郭尊使其深入，聚集兵器射击他，射中他的马，马倒地，郭尊被杀。特赠果州团练使，以其父郭斌为太子右卿到律府副帅。母亲贺氏封人受郡君。 妻子尹氏封安康郡君，弟郭钦为右侍进，郭奎为三班奉职，四个儿子还年幼，仁宗全给他们赐名，郭忠嗣为西头供奉官，郭忠绍为左侍进，郭忠义为右侍进，郭忠绪为左班殿职。女儿原为尼姑，也次子方袍。郭尊用的铁杵、枪、槊共重90斤，后来耕种的人在战场得到他的兵器，皇佑年间连同他的衣冠一起葬在河南。郭奎自有传。仁福字幼之，其先辈是河东人，后迁居开封。咸平年间补为卫士，从殿前诸班多次升迁至姚郡刺史。元昊反叛，受任莫州刺史、兰石袭州援边都巡检使。辞别后上奏说，河东地临黄河，侦察警戒疏忽，希望严加守备，以防不测。仁宗认为说得好，命他知陇州，升任秦俸禄马步军副总管，诏令陕西增筑城垒器械，仁福受命40天，而战守的装备都已完备。以新州团练使任敷延禄副总管，管沟延州东路藩部使，不久担任庆州知州，又兼任环庆路副总管。上奏说，庆州距离藩族不远，希望带兵在边境上巡视城堡，谨慎侦查。于是考察所经过的山川道路，作为紧急情况下攻守的准备。皇帝更加赞许他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决断。西夏人侵犯保安军、镇戎军，仁福与儿子仁怀亮、侄女许承浩从华池凤川镇扬言巡视边境，召集各位将领牵制敌军。行军到柔远寨犒赏藩部，在宴席上布置各位将领攻打白豹城。天还没亮，到达城下四面合击。天亮时攻破城池，纵兵大肆抢掠，焚烧巢穴，缴获牛马骆驼7000多匹，堆积的物资方圆40里，平定了古咩等41个部族。殷公被授予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贺州防御使，改任侍卫马军都虞后。康定二年春天，朝廷想调伐泾原，敷衍两路兵马向西讨伐，下诏仁福到泾原商议军务。恰逢安抚副使韩琦巡视边境到泾原，听说李元昊谋划侵犯魏州，韩琦急忙赶往镇戎军，出动全部兵马，又招募勇士得到18000人，让仁福率领，任命耿复参与军事。泾原路驻伯都监桑义为先锋，前辖诸官都监武英、荆州都监王圭各自率领所部厅从仁福指挥。韩琦告诫仁福等人合并兵力，从怀远城赶往德胜寨，到杨木龙城从敌军背后出击。各寨相距只有40里，道路尽粮饷方便，估计形势不能决战，就占据险要设置埋伏，等他们撤退时截击。仁福率领几千轻骑兵赶往怀远城纳龙川，遇到镇戎军西路巡检长鼎、刘肃，与敌人在张家堡南交战，斩杀几百人。西夏人抛弃马匹、羊只、骆驼，假装败逃，桑义率领骑兵追击，仁福紧随其后。侦察兵报告敌军兵力少，仁福等人很轻视他们。傍晚与桑义合军驻扎在好水川，诸官武英驻扎在龙洛川，相隔一座山，相距5里，约定第二天在川口会合。道路已经遥远，粮草供应不上，士兵马匹已经3天没吃东西。追赶敌军到龙干城北，遇到西夏军队，沿着川流前行，出六盘山下，距离杨木龙城5里处布阵。各位将领这才知道中了敌人计策，形势已不能停留，于是上前交战。桑义飞马冲击敌军前锋，仁福的阵势还没排好，敌军纵使精锐骑兵冲击他们，从10时到50时阵势动摇，士兵们靠着山想占据有利地形。不久伏兵出现，从山背后向下攻击，士兵大多坠入山崖沟壑，互相挤压，桑义、刘肃战死。敌军分兵几千人，切断官军后路，仁福奋力作战，身中10多支箭。有个叫刘进的小校劝仁福自己逃命。仁福说，我是大将，兵败就以死报国就是了。挥舞4刃铁锏，挺身决斗，枪刺中左脸颊，割断喉咙而死。于是敌军合并兵力攻打诸官武英。交战开始，王圭从杨木龙城带兵4000，在诸官军队西边布阵。魏州驻伯都监赵京率领瓦亭骑兵2000随后赶到。王圭多次出阵冲击，敌阵坚固不能攻破， 武英受重伤，不能查看军队。敌军越来越多，官军于是大败，武英、赵京、王圭、耿父都战死。内殿重班咨晕，西头供奉关王庆、侍敬李简、李宇亨、刘军也战死。军校战死几十人，士兵战死6000多人。只有朱官率领1000多士兵据守明墙，向四面放箭。恰逢天黑，敌军退去，距离任福交战处5里，但他们的败绩互不相闻。任福的儿子任怀亮也战死。当时李元昊倾全国之力入侵，任福临敌受命，所率领的都不是平时训练过的士兵，后来又分兵追击，所以遭到惨败。奏报送到，皇帝震惊哀悼，追赠任福武圣君节度使监事中，赐给宅第一区，每月供给他家钱3万，粟麦40斛，追封他母亲为陇西郡太夫人，妻子为琅琊郡夫人，录用他的儿子和侄子共6人。王圭是开封人，年轻时勇猛有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能使用铁杵、铁鞭。19岁时，隶属青丛官，多次升迁任殿前第一班押班，提拔为礼兵副使、荆州驻博都监。康定初年，李元昊侵犯镇戎军，王圭率领3000骑兵作为策应先锋，从瓦亭到狮子堡，敌军重重包围他们，王圭奋勇攻击，所向披靡，斩杀很多敌人。到达镇戎城下，请求增兵，不被允许。城中只从城上用绳子掉下干粮给他们。军队吃饱后，王圭对部下说，用兵之法，以少击众一定在傍晚，我们兵少，乘着傍晚攻击他们可以得手。又驰入敌阵，有一个勇将举着白旗插着枪骂道，谁敢和我对敌，枪直刺王圭胸口，伤到右臂。王圭左手用铁杵打碎他的脑袋，接着又一员将又用枪刺来，王圭夹住他的枪，用鞭子击杀了他。敌军大惊，于是退去。王圭也因为马中箭而返回，仁宗特地派使者抚慰他，但因为他的部下死伤也多，只赐给明马2匹，黄金30两，包扎伤口的绢100匹，又下诏在边塞公布他的功劳，来激励各位将领。这一年改任金元路都监，第二年任本路行营都监，朝廷赐给金字处置牌，使他能够专断诛杀。不久到达黑山，焚烧敌军帐篷，缴获首级，马匹骆驼很多。恰逢敌军大举入侵，率兵5000跟随任福驻扎好水川，连续作战3天，各位将领都战败。任福陷入包围中，望见他的军旗还在，王圭想援救他出来，军校中有观望不前进的，斩首示众。于是向东拜了2拜，说不是臣辜负国家，是臣力量不够，只有以死报国了。于是又冲入交战，杀死几十上百人，铁鞭弯曲，手掌全裂开，仍奋力攻击如常。马中箭，共换了3次马，仍然奔驰击杀几十人。箭射中眼睛，于是返回，当夜去世。王圭年轻时通晓阴阳术数之学，开始出战，对家人说，我前后经历大小20多次战斗，杀敌很多了，现在恐怕不能回来。我死后，你们可赶快离开这里，不要被敌人报复。等到敌军攻打瓦亭，悬赏捉拿他很急切，果然如他所料。镇戎之战，把缴获的2支枪插在山上，后来边民就在那里为他建立祠庙。追赠荆州观察使，追封他妻子为安康郡君，录用他儿子王光祖为西头供奉官，阁门之后，后来任东上阁门使。王光世，西头供奉官。王光嗣，左侍敬。武英字汉杰，是太原人。父亲武密跟随刘继元归顺朝廷，官至侍敬，镇定同巡检。与契丹作战，在望都战死，追赠西京左方使，录用武英为3班戒职，以右班殿职任星、代州同巡检。恰逢周将出外打猎，因此留他帐中饮酒。武英说，现在全郡空虚而来，万一敌人乘机入城怎么办。不久敌军100多骑兵果然入侵，武英率领众人左右持射，全部擒获了他们。因公升任左班殿职兼雄州榷场，改任右侍敬，阁门之后，任环州都巡检使，调任洪德寨主，又调任庆州柔远寨。李元昊侵犯延州，武英主兵攻打后桥，来分散敌军势力，提拔为内殿承制、环庆路驻博都监。 攻破党平族，又跟随人福攻破白豹城，升任礼兵副使，不久兼任金元行营都监。与人福会合，各将在张家堡交战，斩杀几十上百人，敌军抛弃养马，假装败逃。各将都贪利争先进击，武英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，众人不听，不久伏兵出击。人福等人战败后，武英仍奋力作战，从辰时到申时渐进被杀。追赠行州观察使，录用他儿子三班奉旨吴永福为东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。吴永福西头供奉官，吴永昌左侍敬，侄子吴永宝右班殿职，吴永熙三班奉职。桑毅是开封雍丘人，勇猛有力过人，善于用剑和铁锏，有谋略。他身材不太高大，与人交往常常敬畏谦卑，好像不够自信，说话像说不出口。突然遇到他，不知道他勇敢而且强健。哥哥桑造考中进士，有名气。桑毅两次考进士都没考中，曾遭遇大水，有两仓粟米将要船载走，看见百姓奔走避水，就抛弃了粟米而载百姓，使他们都能活命。年成饥荒，聚集众人一起吃掉他的粟米，吃完为止。后来迁居汝尹之间，耕种龙城废弃田地即请来自给，各县多盗贼，桑毅自己请求补任其长，得以往来侦查奸邪。于是召集里中不良少年告诫说，盗贼不能做，我不宽容你们。不久里中老人父子死了，还没装殓，盗贼夜里剥去他们的衣服走了，父亲不敢报告县里。桑毅怀疑少年亡生，夜里进入他家找到了衣服，不让他知道。第二天见面对他说，你答应我不做盗贼，现在里中偷湿衣的不是你吗？少年脸色变化，立即推倒他，绑起来审问同道者姓名，全部送到县里，都伏法。曾到夹城遇到县尉出外捕盗，招桑毅喝酒，与他一起走到盗贼藏身处，县尉很胆怯，假装不知道，将要离开。桑毅说，盗贼在这里，要去哪里？于是下马独自格杀几人，于是全部绑了他们。又听说襄城有盗贼十多人，独自提剑前去，杀了几人，全部绑了其余的人，汝旁县因此没有盗贼。京西转运使上奏此事，补任夹城县尉。天圣年间，河南各县多盗贼，转运使上奏调任渑池县尉。群盗盘踞清辉山，时常出来抢劫。有今年老道王勃，尤其成为百姓祸害，朝廷每次受任巡检使，一定列出姓名让他抓捕。桑毅到任，巡检假造宣头给桑毅看，发公文招降他们。桑毅不知是假的，于是挺身进入贼中，与王勃同睡同起。十几天后，王勃就和桑毅出来到山口，被巡检伏兵抓获，桑毅几乎不能幸免。桑毅说，巡检是怕没功劳罢了，就把王勃交给巡检，让他自己立功。巡检押送王勃到京城献俘，而桑毅不在自己说。朝廷知道这事，为此贬黜巡检，提拔桑毅为右班殿职永安县巡检。明道末年，京西旱灾蝗灾，有凶恶贼寇23人，枢密院召桑毅到京城，授给他贼寇姓名，让他前往抓捕。桑毅说，盗贼畏惧我的名声，一定会溃散，溃散就难抓获了，应该先向他们示弱。到后就关闭营门，告诫军吏不得有一人擅自出去。过了几天，军吏不知该做什么，多次请求出去效力，总是不允许。夜里与几个士兵变装成盗贼衣服出去，跟踪盗贼曾经走过的地方。进入百姓家，百姓都逃跑，只有一个老妇留下，为他们准备饮食，像侍奉群盗一样。桑毅回去，关闭营门三天，再去，自己携带食物到老妇处吃，而把剩余送给老妇。老妇以为他们是真盗贼，于是渐渐接近老妇，与他说话，谈到群盗。老妇说，他们听说桑殿直来，都逃走了，进来听说关闭营门不出来，知道不值得害怕，现在都回来了，某人在某处。桑毅又过三天去，后赠他，于是告诉实情说，我是桑殿直，替我查清实情，而谨慎不要泄露。三天后又来，于是老妇全部得知居住实情，告诉了他。桑毅第二天部署军事，全部擒获了那些盗贼，其中特别强横的，桑毅自己持马前往，士卒来不及跟随， 只有四骑兵追赶，于是与贼相遇，亲手杀死三人，共23人，一天内全部抓获。回到京城，枢密院吏员向他索要银子，为他谋求阁门之后。桑毅说，用贿赂得官不是我想的，何况贫穷没有银子，即使有也坚决不能做。吏员发怒，隐瞒他的功劳，只免去短使罢了。受任兵马监押，还没出发，恰逢宜州蛮人叛乱，杀死海上巡检，官军不能制服，于是命令桑毅前往，全部亲手杀了他们。回来才受任阁门之后。桑毅说，这次行动不只是我的功劳，职位有在我之上的，我是他的副手。现在他留下二我回来，我赏赐后他轻，能不让别人怀疑我掩盖他的功劳而自夸吗？接受他只是让我内心惭愧，准备让出赏赐给上司。有人讥讽他好名，桑毅叹息说，世人只看他的心如何罢了，应当自信自己的心去行动，如果想逃避名声，那么善事都不能做了，更加推辞不被允许。宝元初年，升任西头供奉官、广西驻博都监。李元昊反叛，参知政事宋祥推荐他有勇有谋，升任内殿重班敷延禄兵马都监。过了一个月，调任金元禄驻防镇戎军，与人伏在濠水川遇敌，力战而死，追赠界州防御使。儿子桑时任皇城使。耿父字公弼，是河南人，祖父耿昭化任蜀州司户参军。盗贼占据州城，想要胁迫他做官，耿昭化大骂，以至于被砍断手足，不屈而死。耿父年轻时喜好侠义，崇尚气节，起初因父因任三班奉职，改任宜阳县尉，历任明州司礼参军，升任将作监丞，知永宁县。河南守宋寿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通判宜州，调任庆州。当时朝廷商议进兵向西讨伐，命耿父督管一路粮饷。恰逢元昊入侵，参与仁孚的营中军士在姚家川遭遇敌军，诸将失利，敌军骑兵越来越多，武英劝父避开，父不回答。武英叹息说，我应当战死，你是文官，没有军事责任，为什么和我一起死？诸官也劝说父稍微避开敌军锋芒，但父更加向前，指挥顾盼神态自若，身受多处创伤，于是战死。起初父与诸官在龙洛川扎营，夜间写信给仁孚，告诉他当日小胜，但之前与敌军大军相遇，深切告诫他要持重行事，自己写好信提上诸官的名字，送到任孚军中。父死后，韩琦从随军孔目官彭忠那里得到这封信，上奏朝廷，下诏追赠父为右谏议大夫，任命他的儿子傅愿为太常寺太柱，傅居为太常寺奉礼郎，傅章为将作监主簿，傅归是秘书省教书郎，傅婉为同学纠出身。王仲保自弃之，密州高密人，起初任刑部使，补任齐州章丘尉，因捕捉群盗60多人有功，经开封府判官居仲谋推荐，被召见应对，改任右班殿职，担任镇、定、保、深、永宁、天雄六州军巡检。又因捕贼功劳，升任左班，调任河北西路提举捉贼，擒获磁州著名贼人王玉仙、亳州孙刘友等共40人。夜间有盗贼在门外叩头请求投降，左右想要杀了他，作为首级记功，王仲保不同意，收容在屋中让他睡觉。被提升为阁门之后，奉命乘一马捕捉登州海贼100多人，全部抓获。回来后任河北提举捉贼，又捕捉斩杀100多人，任姓安军之军再次担任河北提举捉贼。有盗贼百余人凭借西山，官军不能捕捉，王仲保全部招降出来，编入军籍，上奏请求自己率领。调任则陆晋将慈袭威胜军巡检使，到任仅八天，抓获太行山纪年老贼80人，多次赏赐金帛名钱，出使契丹，累积升迁至内殿承制。天圣初年，任镇戎军之军，改任贡备库副使，击败康奴族，俘获首领150人，养马7000，下诏褒奖其功。共五年返回，巡视守护惠民河堤岸，升任贡备库使、灵甫路兵马前辖、灵州知州。适逢镇戎军番族内犯，调任金元路前辖，再次任镇戎军之军，又调任员 还二州，以两京左藏库使、惠州刺史任立州知州调任并代州前辖，改任西上阁门使。建议延边地区薄敌，所属羌人深受其苦，多次逃走，请求放宽法令，使他们能够恢复生产，以捍卫边境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。元昊侵犯延州，王仲宝率兵到贺兰谷，以分散敌军兵力，在长基岭击败番将罗布，升任四方管使，兼任蒲州团练使，担任金元路总管，安抚副使监管勾秦俸禄军马事。与西羌在六盘山交战，俘获斩杀数百人。当时人伏在好水川大败，别将诸官被围困在姚家堡，王仲宝率兵救援，将诸官救出包围，让他骑自己的从马。当时诸将都战死，只有王仲宝与诸官得以生还，调任环庆路副都总管、庆州知州。不久兼本路精锐安抚、招讨副使，攻破金汤城，再次下诏褒奖，调任澶州副总管。安抚使范仲淹认为王仲宝武干未衰，上奏请求留任。第二年以磁州防御使、任代州知州、受左屯卫大将军退休去世。论曰：元昊趁着中国防备松懈，率领全部军队侵犯边境，王师大败有三次，这难道是天时不利吗？也是人的谋略问题罢了。好水川之败，诸将力战而死。哎，贪求利益而违背节度，固然失策，但秉持大义不屈，大概可算是壮烈之事了吧。